对，成绩不好，然后可能长相也不是那么讨喜。你知道现在大家听到这里，我有微整了
、欸。他很大方，他很大方，
哦、
我脸上有一台车。
你不要拿我的。Enjoy this episode。我靠，有事吗？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哇靠有事吗》，以及在 YouTube 上面收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小茂，
我是阿平，
我是信卓。
哎，怎么自己跳出来了？
没有，不用吗？
对啊，我们其实都是我们先聊完一段之后，然后再欢迎。
因为我刚刚感觉他好像有眼神，
我吗？
确认过眼神没有？
我急着、他急着出来，害我想要发一点点小花痴的空间都没有。
那你现在可以啊？嗯，
当我不存在。
我要讲为什么我想要一直想要访问信卓？
对。
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网红，男生，都是
怎么说
？IG 上面的网红有很多，然后呢，脱衣服的也很多，肉很多，但大部分的肉都是那一种，我一直把肉丢给你，喂饱你，喂饱你，这样
吃到饱。
对，但他不是，我就觉得他很有气质，
可是他是要付钱的。
哦，真的吗？那我们今天来挖掘他肤浅的一面。
我说他是要付钱
哦，付钱才愿意脱衣服，
这样不是很好吗？
但他脱起衣服也没有在客气的，
适时的时候会给一些福利吧。
客气，要脱就不要客气啊。
对啊，你的尺度真的也是蛮大的哎。
最近有比较那个啦，可能就觉得说年纪也到了，你知道吗？
身为你的朋友，看每次看到那个。就是内只有穿内裤的照片，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嘞、
就想说眼睛不知道放哪裡，
对，就搞好过去好了。
会尴尬吗？
会啊，好奇怪哦，因为你不，我没有，
你真的对于人家的身体跟自己的身体都有那种不愿意面对的病症，
因为认识嘛，你不可能就是看着他，就是去，也不能说用，就是我没有办法单纯的欣赏了，因为我认识这个人，然后我也知道。他健身的过程很辛苦啊，巴拉巴拉之类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单纯的说，哦，这肌肉好大好帅啊，这样我无法，因为我会有很多事后的背后的想这知道的原因，这样。
所以信卓是你可以睡的对象吗？
不可能，
我们认识太久了。
你知道我们几岁开始认识吗？
不知道啊，我想听一下两位认识的故事。
可能认识有超过我人生的一半了吧？
有啊，我们十七
二十年了，
十七十八岁。十七、十八、十八、十八吧，我十八的时候，你应该是十七、十六
之类的。
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情境？
他是我某一任前男友的朋友，然后有一次，就是他那时候还念岭东，
对，
是不是？然后我前男友就载我去找他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可是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么熟啦，因为我对男友的朋友都会有距离，因为我觉得那是他的朋友。然后是一直到他来台北才变熟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以十八岁来算，我现在34到35了嘛，就是几年17，
差不多真的就是一半，
对啊，差不多一半了。
我其实想不起我们那时候到底后来，我们不要在这里聊，
我们就聊天，
会爆太多八卦出来是吗？
也没有，因为就像他讲，我们一开始没有很熟，
对啊。
可是我后来想不起我们到底是用什么，就是在什么契机下之后变熟。
我也想不起来，我真的不记得。
对，
所以你们是真的是朋友的那一种。
对，
从他收不垃圾就是朋友。
我都没有网红朋友。
你现在有一个。他很愿意倾听跟聊天，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以一个对于信卓算是几乎全然陌生的姿态的角色，要去
挖掘他，
挖掘他。为什么是表哥啊？国民表哥，
我这件事蛮闹的，是因为我的表弟是插画家，然后他把我画在他的作品里面，我的表弟他现在的粉专改名叫阿铺叔叔，然后因为他的粉丝就是很，因为他的画风比较接近他的生活，所以他把我画进去之后，他的粉丝就都会叫我表哥，就跟着一起叫表哥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国民表哥。
像我刚刚问的这个问题，会被粉丝骂吗？
不会，应该
太不专业。
其实蛮多粉丝会问，
会有很多人一直问。因为这不会历史记载嘛，没有一个维基百科。
之前还真的有人开，但被删掉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可能就不是个咖吧。
所以我不能随便创造一个林正平这个维基百科的条目，然后在下面自己新增哦。
可以啊，
可以啊，
好像他
从头到尾只有你新增而已。
对，但我
他好像不知道有一个什么评估的
标准
之类的，
就像那个 IG 的蓝勾勾一样那种标准吗？
可是 IG 的蓝勾勾是他不认证成功，他就不给你。嗯、可是危机是你可以写，
但是他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会删掉这样。哦，
你说你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身材不是这样？
对啊，瘦不拉几，跟我一样瘦啊。我们那时候都很瘦。
那为什么他现在走的是精壮路线，你开始发福了呢？
干嘛这样？我们就是没有那么认真。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么厉害的身材啊？
其实我运动也十来年了、欸，可是如果真的觉得有练得比较起来一点，大概也是近五年的事情。嗯嗯，以前就是乱练，然后后来有就是大概练到了某一个程度，觉得说好像就意识到自己真的在乱健身。嗯，那其实运动的风气也过去跟现在不一样。嗯，所以后来就有请教练这样子。嗯
嗯，那什么时候开始敢脱衣服？
什么时候敢脱衣服？其实我觉得更早以前大家就都脱得蛮自在的、啊、就是即便你没有健身，我觉得早期的社群媒体跟现在其实是不一样的。嗯，就是现在的社群媒体你可以，我们都会称作它自媒体嘛、嗯、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媒体平台。
是，
可是早期我觉得真的比较像个人的日记本一样而已，就是你随便你在家脱衣服什么，我觉得当时脱衣服大家也只是会想说哦你要睡觉或是好辣开，就是会比较正向的玩笑。嗯、哦，可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反而会消遣，你就想说要卖肉啊，要干嘛要干嘛，
因为是在卖肉啊，有收入啊。
没有啊， IG 按赞是没有收入的啊。
对啊，
没有，可是流量来了之后不就会有收入了吗？
那可不一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变现的。
哎呦，
他
在呛声哦。
这一点
没有啦，没有， 我以前曾经做过经纪人。嗯，对对对，所以不是每个人的流量都可以变现的。
那你经纪的是网红？
对，我当时在新媒体经纪公司。嗯，然后那时候带了几个 YouTuber 这样子。嗯
哼，可是都是偏有才华的啦。就是不是那种单纯脱衣服的朋友。
YouTuber 没办法只脱衣服。
那你自己为什么没有做频道啊？
我这件事蛮微妙，就我没有办法听重复的声音啊。剪接要一直听啊。然后你有时候，而且你 YouTube 要对声音、要对节拍、对画面的时候，然后你要重复听好几次，我会抓狂。嗯，我没有办法剪片，对，
我也很害怕。可是我觉得水瓶，因为他是水瓶座，然后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会控制他想要释放的讯息。
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变成一个网络名人的？
这件事情蛮好笑的、欸，我从很早就开始写网志。在那个被消灭的无名小站的时期开始到现在、嗯、那可是当时看的人并不多了、嗯、只是我觉得累积追踪者这件事情大概是从福茂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也是我，你知道我早期也是那种就觉得说政治跟我无关，然后我不想要管、嗯、然后就觉得那些都是大人的肮脏事那种程度、嗯、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其实这些事跟你息息相关。然后同时间那个时候我在筹备开店，
咖啡店。
对对对、嗯、我那个时候在筹备要开一间咖啡馆。当时我可能就以自己的想法在网络上写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这样子，
跟学运有关的。
对对，跟福猫有关的、嗯、所以我就写了这些自己的想法的。那当时可能脸书就开始有了一些追踪者，因为那些会被大量的转贴，然后包含到后来
婚姻，所以那个时候是脸书。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包含到后来婚姻平权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被大量转贴、嗯、那可能那个时候累积了一些追踪者、嗯、然后到后来开店，然后到我的表弟把我画到他的作品里面、嗯、然后到我自己出书，就这些是刚好发生了一些小阶段、嗯、但是就是可能有跳亮跳亮跳亮这样子。嗯，对，
没有，因为我刚刚有特别去翻了一下他的追踪人数，因为其实自己因为是朋友嘛，所以就不会特别关注他的追踪人数。现在已经有10.4万喽
，IG。
对啊，嗯，
因为他的 IG 真的蛮好看的。
你的好看是指？
视觉上有养眼，然后他的文字其实也很好看。嗯，就是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人除了有肉之外，也有头脑。嗯。这是我喜欢他想要找他来聊天的原因。
可你每次发文应该蛮痛苦的吧？
有时候那个可能你走在路上对于某些事有感触或干嘛的时候，可能我会先写一小段下来，他可能只是两句话或是写一半， 然后会先存在就是有点像没写完的地方。那有时候如果当天没有想要讲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去里面捞。那有时候是可能当天真的有想要讲什么的时候。
而且我刚刚讲说他 IG 很好看，是我觉得他很会拍照。除了肉之外，就是即便他有穿衣服，我觉得都还是觉得他很会拍照。
现在都要准备一个专门的摄影师比较多吧，比较少能够随便的自拍 就发出去。
你说我个人吗？
对啊，
因为早期的那个像我们这种就是没有其他 我们都简称他是 Instagrammer 好了，就是只有经营 Instagram 的 KOL、那早期大家就是手机自拍就可以完成业配或者是你要发文的东西等等的这样。那有一段时间因为我的工作是自由接案的工作者，那我在疫情的前三年，我几乎就是在五六月的时候会接到比较大的案子，然后我要去对方的公司上班就例如说我曾经接过竞选的网络工作，俗称网军了。那我就是被找去那个竞选办公室上班，然后十一月底选完之后我就回家，这样有一段时间要去上班。那有一阵子就是真的工作太忙，我可能没有时间去拍业配。因为其实手机拍照还是有一些限制，例如说你没有办法灯光太暗，你一定要很亮。可是如果你难得休假，周末出去就下雨，你那天就没办法拍业配。所以在那段工作时间太忙的时候，我就拜托我的朋友，就是他是摄影师，然后我就会去他的棚里拍各式各样的业配这样子。没有没有，都是业配，就是当时的业配都在那里拍。那可是因为你请摄影师，你的费用就会比较高嘛，所以当时的报价我就有拉高一点点这样。那有时候当然厂商会觉得说，哎，你怎么开的比较贵？那我们当然就会跟他解释说，因为我们照片的质感比较好。但你把这件事情，你知道拉高了之后你就回不去了。
因为我要访问你之前，我先把你的书看完，虽然那是两年前的书了，
辛苦你了。
不会不会不会，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在照片上面看到的你，在 IG 上面看到的你，跟书里面的你是两个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很有自信？还是说其实现在也没有自信？
我觉得我这一年有逐渐在改变，可是其实我34岁，我到现在我33岁才开始转换这件事情。你因为你有看到书，所以你知道说其实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是面对于环境，不管是长辈啊，然后师长啊，一些有意无意的，
小时候成绩不好对不对？
对，对，成绩不好，然后可能长相也不是那么讨喜。你知道现在大家听到这里，我有微整了。
他很大方，他很大方，
我脸上一台车。
你不要拿我的，因为我们出门我都会说，反正有一次就是我的朋友就开玩笑说，你最近很漂亮，你脸上一台车，然后路人就
说你吗？
对对对，然后路人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我们就是很常会这样讲，
你脸上有车？
没有，
脚踏车吧？
干嘛、啊？好歹是没有。
那你的是什么车？
国产车有了吧？
现在应该可以买一台重机了吧？重机没有吧？重机
也是
重机多少钱啊？我没有概念。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钱。
你最爱看人家整哪里？你来看一下。
但他说他是微整啊，
是没有到动刀的程度啊，我的理解，如果他都有跟我说的话，就是没有到动刀的程度。
鼻子是真的，眼睛也是真的啊，他没有缝双眼皮啊，
没有，
但这件事蛮有趣。
你有做猫嘴吗？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你的猫嘴是真，那个小丑嘴是可以打，也是注射啊。你没有发现很多女明星跟女网红笑起来嘴巴都是这样，像一个菱角。就像比方说那个谁啊，那个谁啊，
那个谁、
啊，
自行飞入那个、那個、
没有，就请我们的后制自己上上图片，
他可能会很好奇啊，两个字的跟三个字的，
所以我看不懂他做什么、啊，雷射吧？
目前有做的话，雷射、水飞说、电音波、肉毒，上次有广告交换做了一个填充下巴。
水飞说超舒服的，
很赞。
但好贵哦。
可是我说真的，其实你保养品买起来也差不多那么贵。然后其实你做完水飞说之后，保养品吸收也更好。我们现在好像变什么广告节目，
意味着说业
配。而且他好诚实哦，这点我有点意外。
我跟你讲，我上次在就是一间 bar 遇到 比较就是久没见面的朋友，嗯，然后他们可能就半开玩笑在那边就是窃窃私语，然后我就
过去说，想要摸你，
没有，我就过去说，哎，你在讲什么？我要笑。他们说没有，在想说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就是指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他们说为什么看起来都这么回春？然后我就说，哦，我就打了什么电音波啊，然后什么的这样。然后他就说，哦，难怪，妈回去发文。然后我就说不用发，我网络上都有写。
我前阵子也有点困扰，就是我觉得我垮垮的脸，然后我就有问他要去打什么，嗯，然后他就有推我电音波，然后我就是有在想要不要送自己生日礼物去打电音波，
去，
因为我觉得好像蛮有用的。
我可能漂漂亮亮的，
我可能身体要稍微练一下，拖一点，才有办法帮大家增粉啊，帮我增粉，然后连带节目收听率，
靠你
咯。
不要一直想着拖了，拖不是唯一解。
哎，但拖很有用，对吧？
没有啊，
真的吗？
如果你我以一个经纪人角度告诉你的话，嗯，你首先你要先分析你自己的 Instagram 你要干嘛，嗯，就是你想有些人是想要变现，可是有些人只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发声频道，嗯，他不缺钱，你知道，他只要有人听他讲话就好了。那样子的话，你就随便拖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是想要变现的话，嗯，拖衣只是一个爆红的契机
捷径，
对，但是你最后你要呈现什么东西给人家？像如果我是用写文字，嗯，或是有些像他刚刚说，绝大部分可能去找摄影师拍的直男的话，他们其实都绝大部分是教练，嗯，所以他们的日常就是穿的这么少，然后一直在健身，嗯，那就是他们的内容，嗯，那或者是
那这种有的人赚得到钱，有的人赚不到，是吗？
可是他们那种赚钱就是除了业配之外，他就是会化成线下的教练课啊，他们都会在简介上面，啊，
了解，
因为就是会有人想要接近他们嘛，嗯，然后自然会有一些人买很多课这样子，嗯，对对对，嗯，所以那他们的收入来源就是线下的教练课，嗯，
对啊，那现在也有一些网红在做直销或是电商，嗯，就看你要把它拿来做什么，所以你如果你就要有呈现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像关晓雯就蛮明确，他早期就是先从访问开始嘛，嗯，那或者像娜娜大师也是，就是他要做音乐，嗯，那你看其实关晓雯早期他也是从 Instagram 出发，哎，有吗？他是 YouTuber，
他是 YouTube 出发，然后IG， 可是因为他那时候就是跟很多人有一些比较影像上的合作嘛，
对对对对对，
自然会整蛮多粉，
主要是你内容做什么，就是有没有吸引大家，其实蛮重要的啦，嗯，我觉得拖只是一个让你瞬间冲流量，可是你有没有办法把大家留下来，还是要看内容，
嗯，那你觉得你吸引大家留下来的最大的卖点是什么？
我说老实话，现在涨到这个数目，我其实自己蛮惊讶的，嗯，我早期没有办法把自己看作一个网红，嗯，对，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做那个经纪人的时候，我那时候带的人大概都是六十几万八十几万的人，你说我自己一个 Instagram一万多两万的人，然后自称网红，我真的是我自己站不住脚。我觉得，可是一方面是我自己对自己没有自信的关系。嗯，那可是你知道，这就有一点天人交战，就是我对自己没有自信，然后包含就是我的工作上，所以我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可是我的理性上又知道说，其实就像我刚刚讲，你超过三五千，你就有机会接到业配了，你就可以被称作为网红或是网红。嗯。所以我其实自己有时候在这件事情上，我就不太想去思考这件事，我不太想去面对了，应该说。那直到我出完书之后才翻倍的，嗯，就是跳到五万多，嗯。那我其实也蛮惊讶，是因为我刚写完书的时候我很痛苦，欸，我还记得那是个连假，然后在我在最后的连假的那几天，可能例如像228那种就连假，然后我就是写完那个稿子之后，我就觉得好难看。
你说你的书吗？
对，
自己觉得自己的书很难看，
因为我就写完之后，然后我就丢给我的编辑，我就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解约好了，我就说我整本书就是在怨天，有人在抱怨，然后在抱怨我的父母，抱怨我的老师，抱怨社会什么什么的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要出了这样，然后那个编辑就是你知道在那个周末夜他就下疯，他就说：“你先不要紧张，等我明天上班看过之后，你再决定。等我一下，这样
是同一个编，我们认识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哦，上次有来。
当时他看完之后，他就说他理解我想说什么，嗯，我不是只是想抱怨而已。嗯，所以他帮我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告诉我一些方向，然后我们把那本书修整之后，我们再推出来。嗯。” 帮我调整完之后，当然自己喜欢很多，嗯，可是我也很意外是可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
今天看到的他很有自信，或者是他可以写文章跟大家分享他的心情，这一路的转变是我很想要知道的。
嗯，但我觉得这是累积啦，因为
对他不是在某一个 moment 的翻转，
对他没有办法某一刻突然就说哦，我现在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自信这件事情，我有一阵子很无聊哎、欸，我从朋友那边听到了一个问题之后，然后我就跑去问几个就是帅哥朋友。我就跟他们说、欸、我给你500块，你告诉我每天早上被自己帅醒的感觉是什么。
真的有人会觉得被自己帅醒吗？
至少我问到的没有。
对啊，
就是他们，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会鞭策自己外形的人，绝大部分他们也都是蛮没自信，然后我发现那个没有自信的状态会留在你的心里非常久，就是即便你知道你自己已经在脸上放了一台车，你知道你应该不算丑了，可是你心里那个洞永远没有办法补满。嗯，
可是你刚刚讲的你做的微整的那些项目里面，其实它不会很大的改变你的外形、欸、
我跟你讲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就是我从以前就相信你可以透过
相由心生吗？
类似，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的话，因为我从小就相信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站在镜子前面练习你的表情。我看到脸上的肌肉很细微，所以它可以改变你想要的样子。我是说真的。
所以你有练习？
我对自己做了蛮多调整。嗯，我以前有一个对象，他当时嫌我的嘴型不好看，我就真的在家练习了很久。哈，你认识他？
我刚刚就是一直在看他的嘴巴，他从头到尾嘴巴就是都是上扬的，我才会问他说你这边是不是有打过。
没有、可是他就是习惯了。我跟你讲，有时候我睡醒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解锁那个 Face ID。 因为你刚睡醒的时候肌肉是放松的。
你是认真的吗？
我不夸张了，我说真的。可是因为你习惯了那个肌肉的状态之后，
你肌肉就记忆了。
对，你睡醒就会走到那个样子。
为什么会让你去做这样子的训练？
哦，因为我从小就对自己，我小时候真的有因为外貌就是被欺负或者被排挤什么的，所以当那个对象跟我讲的时候，我就非常在意啊。可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做文字工作者嘛，你做文字工作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不可能没有自信。你知道你在对谈的时候，大家闻得到那个气味。你如果姿态比受访者低太多的时候，你就会仿不动他。
你就是姿态比较高，你会
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的气味是怎么样？
就你们表现出来的很，就是很有自信，你们很有，我觉得你们都已经习惯了，因为这是你们的工作啊。可是我刚开始做编辑的时候，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放大我自己的那个
啊。你书里面有提到过有一次你要去访问一个
啊，对，就是用这样子假冒的方式，然后去增加自己那个信心的厚度。然后可是你刚刚有问到，我有说这一年间我觉得我的自信比较有转变，一方面就是我跟一个 YouTuber 叫泰拉变得比较熟，然后再来是我搬家，也是跟另外一个 YouTuber 他叫盛元，就是我跟他住在一起，他们的表现出来的自信好浑然天成哦。
泰拉真的是。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逐渐有被感染。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你为什么，包括例如说我最近跟盛元合作了一个新的牌子，然后我觉得那个产品真的好漂亮，可是我就是发完了一连串限动之后，我就想说会不会太不要脸了、自己一直称赞自己做的东西。然后可是那时候盛元就跟我讲说，你做出来的东西如果自己不喜欢谁要买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明明是，如果今天是换作别人跟我讲这件事的话，我会告诉他这句话。可是为什么我在面对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用这样子的道理去跟我自己说？所以在跟他们相处久了之后，我觉得那个洞可能没有办法补满，可是至少它的边缘可能没有那么大。对，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可能我们这个年这个世代吧，就是从小就被讲是草莓族，你七年级生就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没有办法吃苦啊，没有办法耐劳，就是不接受，然后所以我们都会自己把自己看得很小，就是自信的小，或者是说、我们需要对谈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变得比较小，就是好像别人讲的话，或者是那些 看起来很有自信的讲话，永远都是圣经，永远是圣旨这样子。对，可是到我们经过这些时间的累积之后，就会发现哦，原来很多人其实是假装的，或者说很多人就是他们是浑然天成有自信，可是像太拉或什么，他们都年纪还再比我们小一点，所以他们以前他们可能很早就开始觉得认识自己跟做自己是一件很有自信很棒的事情，对。可是我们以前其实不太能够被讲这种事情。
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面临的教育过程当中要求我们要谦虚，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们那段时间的课纲比较像是我们不应该大名大方，可是我觉得后来修正的，就虽然被很多家长骂乱七八糟，他可能要做一些什么好像学年报告还是什么，有的没的，反正就是
你年度的，
对对，小孩要一直去表现他自己，可是我觉得在那个表现的过程当中，那就是一个自信的累积。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你最好要活得不要太出色，你比较不会出事。我觉得我们接受到的教育程度是这样。
对，没错。
你知道我在看他的那种自信的曲线啊，我自己的感想就是说，我们是完全是相反的两个、欸，就是他从小到大，然后到现在，很受欢迎，很成功，那个线是往上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从小我的成绩就很好，然后我的工作也一直非常非常的顺，然后一直到这两年的不顺畅就掉下来的，我就觉得，那就是像一条那种死亡交叉线。
我觉得也不至于啦，因为我其实我的线也不是这样子往上的，我其实比较也是有点波折。我在刚书里面有带到，就是我不断的膨胀，然后又缩起来，又膨胀又缩起来。就其实我也好几次可能觉得自己是充满自信，觉得自己很棒。例如说我小时候不会念书，然后在我逃家去念设计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说，哦，原来有一个教育体制是。因为以前就是你分数考不好你就被骂嘛，然后你就好像没有用啊，然后你这可能连上班族都当不到，你其实这辈子不知道去做什么奇怪的工作这样。然后当我去念设计的时候，我觉得好快乐，我找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原来我可以在教育体系里面拿到分数，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棒。可是当我在一些什么科目做不到的时候，我又被打下来，或者是当我去成为第一次成为上班族的时候，我觉得说，哦，原来我也可以当上班族，然后我很认真在工作或什么什么。但后来有一天被人资羞辱，他就说连印表机都不会用还想来上班。这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啦，就是可能有时候很膨胀或什么，可是我大概到毕业之后就没有再遇过那个膨胀的状态，然后就一路沉潜到现在。
那像你现在事业还不错，网络上大家很喜欢你，很受欢迎，那你自己过去跟家人的一些不愉快有和解了吗？面对他们有比较有信心吗？
哦，我一直以来面对他们都没信心。我小时候会一直觉得自己得不到他们的认同，但我后来在一些成长过程跟一些工作事情上面，我发现那是我自己要调整的东西，然后包含是我在书里也有写到说，不只是父母对小孩的期待，其实小孩对父母也有期待，我们小时候因为他们又会用权威去教育你嘛，所以在某个程度你的想象会觉得父母是全知全能的，你会对他们，你会期待他们理解你所有的即便你没有说的想法。所以后来我其实在理解这些事情之后，我又反过来去理解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然后去跟他们沟通或者是跟他们相处。那比起早期这么尴尬的状态，我们现在可以比较自然的相处。可是你说关系有变好吗？我觉得有一点，长辈还是有一些长辈的课题。
他们会关注你的 IG 吗？会看你的
作品吗？不会，不会，不会。他们有我的 Facebook， 但是就是我现在很少用 Facebook。他们应该也没有看。
可是你爸妈本来就是比较少在用网络的爸妈吧？
没有哎，他们用的很勤哎。
可是就是 Line， 然后脸书。
我跟你讲，大人哦，就是他们有时候说他们不会用手机什么的。我就都在给笑，就像妻子要就是有些妻子会装笨，然后叫老公去换灯泡一样，就是我觉得长辈有时候就是在
博取关注啦，
对，
一种关心。
你知道我爸妈他们要用电脑买股票，他们从来一个问题也没问过啊，下单下到爆，手机也会自己看啊，还帮 我妈手机里还装了好多个软体，她还帮什么
帮很多
阿姨，就是她妹妹，嗯，对啊，帮她下单，她同时掌握多少人的资金，哎，好可怕！
所以妈妈手机里面搞不好有 Green 的，
妈妈要那个干嘛啦？
你妈搞不好也看过你的肉照啊？
应该有吧，脸书也是有贴过啊，但我们就是避而不谈这件事。我跟你讲，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最好笑的是啊，反正早期他们其实的确是不太使用网络，那只是查他们自己要的资讯而已。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姐姐就觉得说，哦，我们应该要就是有一点往来，我姐就主动帮我爸爸办了一个 Facebook 账号。我好神奇，
自找麻烦，自找麻烦啊！
然后当时他们按我就是加好友的时候，我还想说，哦，我不要同意。
当然不要同意啊！
可是林正平知道我是一个很坦荡的人，我的账号没有在锁的，
对啊，
所以他们，然后而且我也很少有现有文，
我也没有，
所以他们其实什么都看得到。然后而且有一天我回老家的时候，发现我就算不加好友也没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把我的 Facebook 账号加入我的最爱，
就是随时点的进去看得到。
所以他不是从，因为我们进 Facebook 就是从动态墙下去看东西嘛。
Facebook 有这种功能哦。
他就是用网址的方式去看，啊啊啊啊， 对，
对，因为他是用家里用电脑看，
就是等于在看一个网页的概念，
好好笑哦，
对，就是他看我的动态，他不是从那个动态墙，因为我们打开都是动态墙嘛，
对对对对，
但因为他没有什么朋友，嗯，就他里面加的顶多就是亲戚，嗯，可是你也知道，就是一样是身为父母，他们也不太会贴文或什么的，所以他根本不是从动态墙看我，他就是直接从那个我的最爱，然后点我的档案，
反正他
进
到他的脸书就是看到你就对了。
对啊，然后他会看每一则留言，欸，好可怕。然后后来我就比较少在，我觉得脸书没有这么活跃了嘛。然后可是我的舅妈，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 follow 我的那个粉专，
okay。
然后因为我虽然在 Instagram 比较活跃，可是你在发书的过程当中，你两边都要发嘛。
对。
然后第一本书，他有跟我说他有买，欸，他还说要拿给我签名，我好害羞。我想说，天哪，里面就虽然那是一本散文，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找摄影师是人梁图物，然后人梁图物拍的就是比较
尺度
会宽一点。然后我想说，天哪，舅妈看到这些照片得了吗？
哦，小孩长很大了，我以前还帮他洗澡嘞。这种
他什么我都看过。
我跟你讲，最尴尬的是什么？最尴尬的是，就是前几个月我出了第二本书的时候，因为我第二本书
写真集，
我出了写真书，然后我下一本在那个出散文，像萧煌奇那样。
萧煌奇，你是说国台专辑？
对对对对对。
这果然是你们朋友之间才听得懂的笑话。
反正我第二本出写真书嘛，我舅妈居然说她预购了，然后我就说拜托你退掉，
这真的蛮尴尬的，
好尴尬。
可是她就想要支持你啊，她说不定也不翻，或者是随便看一下而已，她 maybe 没有在欣赏你的。
你写真是 Teddy 拍的，
是 Teddy 拍的，
就是她 maybe 没有在欣赏你的肉体啊，她就只是觉得
没关系，我不想面对，我也不想去问她。
、欸，而且你真的很勇敢的，你连毛都敢露。
嗯，还好吧，有些人会拍充血的，我还没有拍充血。
哦，真的不要。我不想看，我应该是少数，
好害羞哦，
我应该是少数不想看的人。
我有一次就问阿平啊，我就说，我就拿着你的照片传给他，然后就说，他为什么要拖到这样？
我就说，他可能有他的想法，
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嗯，你必须要有一个尺度。
欸，可是我这件事真的有点那个，就是有时候有些照片我自己看，我真的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水瓶座，外星人，有些照片我就想说，天哪，这尺度好大，我觉得好害羞。
例如，
我不知道，有时候我就是对我来说，有时候色情是一个氛围，反正我就觉得这张照片好色，然后贴出去就好像也还好，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可是有一些我就觉得说，我觉得还好的照片，就是爆掉，留言爆掉，我想说，欸。
会啊，他很会有一些色情的表情，
色情，你
嘴巴开开的啊之类的。
对不起，因为我真的没有在欣赏这个部分。
还好有我在，不然你们两个聊不起这样的话题。
因为我就是
他就不会聊色情的话题啊。
对，因为我们就是我没有，因为他就是朋友，我就是认真就滑过去，就，哦，按个赞。
他可以跟我聊掏心掏肺的事，
对对对对，
但袒胸露乳的事，他可能就还好。
对啊，我比较会。就是看一些陌生人袒胸露乳比较好看，
所以你真的，分分秒秒没有一分一秒想睡过他，
没有，不可能。
我跟你讲，我今天就算我们如果约去泡汤，我们一定就是各自 去一个汤屋，
他不会跟你去泡汤、啊。
我们绝对不会去他泳池。
对啊，不可能！我不想要看他裸体啊。就算去他家，他要换裤子，我也是会转过去的那种。
约我。
就是我，对，我真的对他的肉体没有任何想象跟幻想。嗯、即使我们，因为我之前偶尔三天赛网的时候，三天打鱼的时候，我会跟他去运动、嗯。然后我们是各自换各自的。就别人可能会想要看，但我就不想看了。
那你现在会收到一些那种奇奇怪怪的讯息吗？
欸，我很少、欸、
跟你示爱，或者是反他们也给你裸露的照片。
我真的蛮少的。
我们都说他有圣光模式，
对，
就是你比较难亵渎他。嗯，
但我没有刻意营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那个，你知道那个背板谁放的？把我拆掉。
他就是形象是周慧敏，但是他尺度是邱淑贞。哦，这样很好理解。
对对对对，
这比喻好棒啊！
那你会对他有，你不因为你不算认识他嘛，所以你会对他有一些幻想吗？你看那些照片的时候是有办法带着幻想的眼光？
首先，我喜欢哦，可以啊，非常。嗯，我觉得白内裤很性感哦。我也觉得西装很性感
哦，对，你喜欢西装、嗯、
对，这两个就够了、
欸、可是 我不知道、欸、大家有时候在讲尺度的时候，可是我就想说都要拍了就不要扭捏啊。
可是、如果是我今天我身材这么好，我可能不太愿意就是穿着三角裤出现，我可能会想办法遮一下，或者是
我以前也不喜欢，说实在。
那你的对象会排斥你裸露这件事吗？
他一开始可能会，嗯，当然现在就会开玩笑说我是公共财，
某种程度是啊，没有错，
不是吧？
我不行，
你是说你不能接受你的对象去拍那些裸露的尺度？
嗯，我不喜欢。
可是，但你，所以你不太可能喜欢网红啊？
我喜欢网红啊，嗯，我喜欢帅的好看的人啊。
但
所以他如果跟你交往，嗯、他就要从此放弃他的网红生涯，这样子，
他就要封奶这样。嗯，包成木乃伊。
如果脱衣服还是有钱赚的话，就没关系啦。
蛮实际的，蛮实际的。
没有，因为我对象其实身材也很好，
我知道。
然后我就是在想说，嗯，他可不可以往这方面发展？但我内心我过不去啊。
他也没有想啊。
对啦，他也没有想，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嗯，不行。
那是你的。
可是看看也就还好吧，就是最终能摸到也只有你啊。不觉得很有优越感吗？
哎呦，不错哎、欸。
对啊，
所以被意淫的感想是什么？
哎、欸，我真的不知道。
有人当面跟你告白吗？或者是说我每天都看着你的照片、
哦？我真的没有遇，我真的几乎没有。我说实在话，哦、
你的粉丝会出现的都蛮……
对，而且我
去这时候我就会想要冲出来了。
怎么样？
当第一个。
你说
哦，就是他说如果都没有人意淫他的话嘛，嗯、那我啊、哦、好，我回去意淫完了之后我再告诉你。
因为说实在，我在健身房我也很少遇到什么被掀帘子的事情或什么的。
嗯，因为你运动的时候真的
脸很臭。
对啊，你
拍那个剧面无表情，脸超臭的。
啊，那个是啊，我跟你讲 ，BL 剧你不可以用那个同志剧的角度去看它。
这两者的差别是什么？这一直是我很想要知道的问题。
差别是什么？有点难形容哎、欸。
BL 剧强弱要比较明显吗？是这个意思吗
？BL 剧有它固定的套路，嗯，然后或者是说，假如有小三出现的话，嗯，最终绝对不能选小三，
就是不能拆散 CP。
对，然后或者是甚至，因为你知道早期的 BL 绝大部分是女生化的。然后是由女生去想象的，所以他们的感情观也都是比较偏女性思考一点的。嗯、然后甚至是很早期、很早期的 BL，、嗯、有一些兽、嗯，他们也是用公兽嘛，
零号啦。嗯，
有一些兽是可以分像女生一样，就是会湿的。哦，
你说漫画里面啊？
对，所以他后来就是那个派系，就也自己发展出一个分支，就是 BL 里面有就是不同的派系这样。嗯、所以 BL 就是，然后可能像那个就是我在戏里面就是一个臭脸的
公，
对，嗯、但是就是要在那个状态里面，最后他的就是他这个东西就是会转化他最后的关心，会显着他的那真爱。 像 BL 早期也都会有一定有其中一个是直男
哦，对啊，掰弯
早期都会这样，然后在那个掰弯的过程就会显示他因为是真爱，他爱他爱到可以跨越
性别的界限，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有直男在其中一个是 BL 的要素之一，
早期早期
谁要看，
所以你演的那个角色是直男在扑倒八男，
没有了。现在 BL 的界限没有这没有以前那么那个了啦，嗯，只是就是说你不可以用同志剧的角度去看 BL 剧，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日光树影可能
同志剧
哦，对，但是圈套就是 BL 剧。
但是 BL 剧有时候就是它跟它可以设法写的跟同志剧比较接近，像柯在就是比较少数成功的，嗯，就是他把它放在很近的位置，所以去追星的就是也有腐女也有同志这样子，嗯，
柯在就是同志剧啊，
没有啊，对那些，
可是你看他有符合，例如说他其中有一个人也是
直男啊，而且他有，
因为他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他到底是不是直男，还是他是伪装成直男？对同志来说，他可能是为了社会压力伪装成直男，嗯，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甚至有结婚。他可以说他真的是个直男，嗯，
好有学问哦！我今天好有收获，
哦，居然在这个地方有收获。
明明是个人访，然后就我好像以一个腐剧的那个专家来解说。
那你那个作品，你家人会看吗？
不会吧？
你姐有看过吗？
应该没有。
如果看到呢？
也不会怎么样啊，
不会害羞。
曾静华 有害羞吗？
哎呦，哎呦，
哎呦，我们没有问他。
没有，我觉得这些都还好啊。应该说我本来就是做作品的人，我是学设计出身，然后我也在杂志待过，就是我觉得，嗯，如果你都答应要做作品，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害羞的，嗯，但是我合作上，我老实说我是一个比较机车的人，当时导演给我看过之后，我有问导演我可不可以跟他提出一些剧本修改的意见这样，嗯，我其实在有时候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说老实话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有时候我常被问到说我是不是跟很多摄影师合作过，可是其实阿平应该知道，老实说老实话，平心而论，我合作过的摄影师其实没有那么多，嗯，一方面就是因为我其实没有，我在作品这件事情上面坚持的东西蛮多的，蛮机车的，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容许自己的作品被调整，或者是 他可能想要表现他想表现的东西，嗯，
我觉得听众可能听完这一集节目还不能够完全的了解他，
嗯，我觉得人本来就有很多面向，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平常工作是一个样子，私下是一个样子，你在网络上又是一个样子，眼见不一定为凭，然后你听到也不一定是真的，嗯，对，就只能要了解一个人就是尽量去看他的全面，嗯，对啊。
那我想要做的结论是，从你的书里面看到你有经过一段比较辛苦的成长过程，甚至到了出社会之后也碰过一些挫折，但你现在的一切很好，我希望你可以一直这样子对自己越来越有自信，然后开开心心的拍更多的好看的照片，脱更多的衣服给我们看。
哎，欸，你过来是文字书，
下一本是文字书，
就是他消防旗，啊，
我希望我可以，啊。你刚刚那个消防旗有傻眼吗？想说什么梗啊？
但我现在懂了，
而且我是讲了三秒，然后我理解。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你可以在各大平台帮我们按赞订阅。那如果你是 YouTube 的观众的话，就是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哇靠，有事吗？下次再见咯。
我今天就是只是要跟周信佐交朋友，所以就发他来，就这样。拜拜
拜拜。
拜拜。